今天能够在这一个旧约当中的约伯记里面，我们要用一个不一样的心态来看待苦难这一个课题，也是我们常常在基督徒信仰过程当中常常不解的，为什么是我？难道我过去做的还不够吗？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别人也没有那么积极的侍奉，甚至参与教会的活动，我每会必到，所有的志工我都参加了，怎么会临到我？就是因为这样，有时候更加添了自己的苦毒，怕自己呢，生怕自己成为众人的笑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的过程当中，强调的就是我们是因信称义得救，不是按我们所做的功。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用不一样的心看待苦难。经文在约伯记，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观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像耶和华口中所说的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那他这个人是不是应该受到极大的祝福？我们说凡事顺利，然后呢，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可是据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每每谈到苦难，我们都会想到约伯的经历。更惨的是雪上加霜，他有三个朋友，感觉不是朋友的朋友，远远的看着他，也没有办法说出一句安慰造就人的话。他最贴身的这一个所亲爱的妻子，也让他在当时非常的挫折，也得不到安慰，最终连约伯都唾弃他自己。我们常常会被问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好人也会遇到苦难？我们这样说好了，基督徒难道信主之后就不能免于苦难，免于厄运、灾难，甚至一些觉得不应该发生在好人、好的基督徒身上的事情，怎么会发生？成为基督徒，上帝不能为我们消灾解厄吗？如果福音的救赎是看待每一个人所能够做到极大的善、美好的话，那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来得救。所以第一点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苦难的来源。从刚刚约伯记第一章六到十二节里面，我们发现约伯在他心里面也有同样的困惑，所以在看他整个的对话过程当中，我们特别专注在约伯对上帝的面前是怎样一个人。在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里面，他被描述的是一位敬畏神，而且呢，在第八节里面提到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我想这一个约伯是神所喜悦的，但是相对的来讲呢， 撒旦却挑战了人性的弱点，点出了容易被试探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我们的敬畏神，我们的相信，我们的跟随上帝，有时候就是会容易陷入一种迷失自己，不知道，好像我们在各样的这个民间信仰当中，我们容易去听到，哇，哪一间庙呢特别灵。特别灵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去拜，你去求，都有获得你所要的期待，因此呢那个庙宇就特别兴旺。可是我们也观察到有一些现象，就是好像是流行，是一个趋势，今天 A 庙宇特别灵，改天呢变成 B， 改天变成 C， 改天变成呢哪一间路边的那一间特别兴旺。为什么这样子？当我们得不着自己期待的好处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看见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在哪里。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十一节里面，撒旦等于是把耶和华眼前所看为正直的这一个人，告诉耶和华说他信你，他依靠你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你都是保护他，给他好处啊，你都是祝福他，让他的财产增多。他在这样的关系之下，不要说他，我也信你，我也爱你，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这样子吗？我们的信仰的跟上帝的关系是建立在这种利益跟我们的期待所要的，好像我们的祷告得不到回应的时候，我们就否定他的存在，他的价值，他的全能，他的荣耀，他的智慧，我们在所有敬拜赞美当中，神性的特别光辉的一面，荣耀的一面，我们就否定吗？当然人会面临到试探，所以我们就开始会去想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手上不是凡事顺利，我们最近常常经历一些挑战跟坎坷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价值，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不是仍然存在？我们是不是仍然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样的来向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来倾心吐意？我们的爱是不是对我们的我们的天父上帝仍然不变？因为我们是不是还是相信他与我们同在，在他凡事都能。在很多的圣经的这个经文当中，叙述神的作为、神的智慧、神的恩典、慈爱跟怜悯，是不是仍然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呢？所以为什么受苦？苦难从哪里来？是从上帝来，是从人来，还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好事，是我们上辈子没有做什么行什么善，还是因为我们父母、我们旁边的人的关系呢？我今天要说，都不是。苦难呢，是罪的后果，是从罪而来的。回想我们这个人类的始祖在这一个伊甸园的时候，那亚当夏娃在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是如此的和谐，没有所谓的生育的痛苦，也没有疾病的痛苦，也没有黑暗的恐惧，跟神的关系是合一的，可以听到神 的呼唤，是可以享受神一切的祝福。我们的人生如果是处在一个与神如此的和谐合一的关系，那我相信我们身边所为神所祝福的是一定的，是让我们可以去享受，让我们可以去拥有，因为我们活在神的同在美好合一的关系里面。但是自从人悖逆了上帝， 那不信的心进到我们，就撒旦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当然就离开这一个神同在的这一个伊甸园，从此黑暗就降临，从此人开始有女人有生育的痛苦，男人开始为三餐劳碌，开始有心已经产生质变，人的心产生质变，就有所谓的这一些家庭人伦的悲剧发生，甚至不止人与人，国与国。从我们的个人身心灵的疾病，对上帝的关系的远离，到看到我们的地不是被神所祝福的，乃是被神所咒诅的。这一些人跟人的关系，以及人跟神的关系，跟大自然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改变，痛苦应运而生，遭遇了很多在以前在伊甸园当中从来没有经历的这一些苦难临到我们。这一切则是在这个撒旦的作为之下，人离开了神，与神隔绝之后，苦难就临到我们。所以既不是从人而来，既不是从神，既不是从神而来，也不是因为我们上辈子没做好，或是我们呢行善行的不够，也不是从我们的其他的这一些亲朋好友邻居来，甚至什么家里的方位不对，什么以前的祖坟怎样，通通都不是，是从罪而来。所以第二点我们要讲的是苦难中信心的危机。当耶和华对第十二节，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这一点告诉我们，神对我们是有信心的。这信心根植于在你我，我们所信之人，神已经把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很多人会在一般我们生活当中顺境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来敬拜赞美神，在患难当中我们显得会比较挣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常常起了疑心，我们开始怀疑上帝爱我们吗？神同在吗？他跟我这个时候与我的苦难同在吗？我们对于上帝的应许开始打问号。在这里把我们手中所依靠的如果都拿走了，如同约伯一样。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以加害于他。我们可以活着，但是活着不好，我们仍然活着，但是没有以前那么富裕，我们日子啊还可以的，但是呢不是那么优渥的时候，不像以前那么好的时候，而或是好像越来越不好的时候，好像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爱我吗？对彼得问三次，你爱我吗？弟兄姐妹，我们跟随上帝的心，是因为我们更加的明白他的作为，对他从亘古所做的、所应许的，我们了解更多之后，在耶稣基督里所彰显出来神的爱、怜悯、恩典、救赎以及应许，以及最终的永生，我们如果一层一层的更来认识他的时候，那信心会在我们里面茁壮。所以不管外在的环境怎样，我们对他持有的信心，就是好像我们忍到最后一刻，我们相信他必要再来，他会为我们征战，他所赐福给我们的，他可以化咒诅为祝福的神，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他胜过这个世界，而且他必要再来。带着这样的信心， 我们看待我们每一刻的挑战，我们看待我们在世上短暂的日子，这都将要过去。重点是什么？神说，我总不离弃你。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人会告诉我们，我都不会离弃你。甚至有时候我们的亲人都不见得做得到，我们自己的家人。好的时候家人很容易，不要说家人的亲朋好友，忽然间朋友都变多了，是很奇怪的事。不过老实讲一点都不奇怪，当我们在顺境的时候，连车子停在路边都会有朋友来跟你 认朋友了，人家说想跟你交往。当然除了当然，如果说你开的车子已经不一样了，这种事情都会发生的。你明明用的东西是假的，人家说你真的是名牌，这个都会经历过，我们听都听过，有时候都想笑。但是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子，你怎么说呢？所以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的信主过程当中，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能够常常被圣灵所更新，明白他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真正的力量。纵使在这一个耶和华的允许之下，像约伯一样，所有的祝福的美好所拥有的一下子忽然间不见的时候，我们要怎么面对这一个苦难呢？第二点，我们说苦难中的信心危机，也是你我今天要再一次预备好我们自己，甚至是已经在危机当中的，在这一个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更应该来看这一段经文的。在约伯记第二章第九到十一节里面，尤其第九节，连那个约伯的妻子面对约伯身心灵的崩溃，以及这一些家道中落，这些所拥有的一个一个都跑的跑，烧掉了他要死的死，甚至在患难中，在灾难中，以及被夺走的这一些原来的这一些富足跟财富，一夜之间全没的时候，雪上加霜的是他的妻子对他说，啊，你不要再那么敬虔了，你还要再纯正下去吗？你干脆离开神好了，死了算了吧。第九节，这是他最亲爱的妻子，在约伯这一位先生处境最糟糕的时候所给他的话，叫他不要再这样，相信神，拥抱神，赞美神，与神团契，不用了，不用拜了，你干脆走了，离开教会就好了，你不要再信主了，改去别的地方，你看那个角落那么多那么多的那个神社庙宇，那么兴旺，你就算了吧。约伯呢当时还对他说的，说，哎呀，你不要傻了，像一般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也不应该也会遭遇这一些祸患吗？就是约伯第一下时间所说的，这个时候约伯还是蛮有信心的，跟他的太太传福音做见证，我们神所赏赐的给我们，他收回的也是神啊，难道这是不合理吗？向他的这个那个太太来见证这个真道。这个还不够，接下来他有三个无奈的朋友，在圣经上约伯记第二章十一节里面说，约伯的三个朋友，这个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的朋友，就是约伯的身上，他们个人就从远处约会，一同约好了就来为他悲伤安慰他。听起来好像很不错，够义气，从远处搭了好几天的火车，或是坐飞机来， 来到这里呢，安慰他的朋友，为他悲伤。听起来这个是有真的是好朋友。十三节说，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约伯极其痛苦。我实在很难想象，你们都那么有心一起来了，应该是要分享，或是为他祷告，或是跟他讲能从神而来的安慰的话语。我相信圣经上所说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我们也听到那个撒玛利亚人在井边与耶稣的对谈，耶稣说要赐给他什么？生命的活水。我们每一个人到一个地步了，尤其是在这一个我们所说的在约伯的这一个遭遇里面，他是因为应该是面临到人生最渴的一个部分，就是好像一个人已经完全的走在这一个沙漠上，看不到东西南北了，甚至风沙起来的时候，他连前面的路都看不清楚。在这上面走了七天七夜了，都已经嘴唇都裂掉了，脚也都龟裂了，都流血了，人都快脱水了，不可能七天七夜了，可能呢，这是一整天大概就快不行了。如果人干渴到一定的程度，我相信他们需要看到的是沙漠中的绿洲，我相信他们渴望神能够降下大雨，让他们可以怎么样，可以喝到水。更重要的是，耶稣要赐给我们不仅是水，是生命的活水，表示你在任何的情况你都需要这水，也唯有这水使我们可以能够活出一个丰富，一个盼望，一个有将来永生盼望的这个生命。不是坐在那里七天七夜一句话都没讲的人围在了旁边，如果是这样的团契，也没有人会想要去参加，对不对？大家坐在那里七天夜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没有安慰，我们的安慰从何而来呢？不是我们不是一个肢体的关系吗？肢体的关系应该是真正的能够在主里彼此的带导安慰劝勉，透过神的话语跟他们同在。我相信这个是在当时约伯很需要的，他也得不到从精神支柱跟最大的帮助者他太太身上得到帮助，也得不到安慰，从他的这个三个朋友里面得不到安慰。到后来本来还有一点点信心向他的妻子做见证的约伯，一连串遇到他的太太这种让他沮丧的话语，又遇到这个无奈的三个朋友之后，连这个约伯都崩溃了。我们看到约伯也开始咒诅自己了。约伯在第三章第一到二十六节里面，他讲了一串话。约伯甚至在第三章第一节说，他开口开始咒诅自己，根本就不应该生出来。他觉得他咒诅自己的生日。那第三节他更说，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了。第十一节他说，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呢？为何不出母腹气绝？就是好像夭折，还没生了就夭折的那种。我干脆连生都不要生出来，我这种人根本就是反正呢，怎么讲怎么不对了，本来就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的。二十节他说，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都不用了，我这种人你根本不用光照我，浪费了。他开始呢抱怨上帝了，有没有那种感觉？到一个地步，他心中 愁苦的人呢，为什么有生命赐给他呢？像我苦到这样的人，遇到这样的遭遇，我这种人根本不要赐我生命吗？我如果不生出来还好，你看我一生出来落到这个田地， 我宁可不要曾经成功过或好过，你让我一生平平淡淡的就好了，不要让我好的以前好的很好很富足很富裕，现在变成什么都没有，从富裕要变成节俭，我怎么过呢？你干脆让我以前就从来没有拥有过好了，没有开过好的车，没有住过豪宅，我没有当过什么大老板，如果是让我平平淡淡的过一生，我还不会怎样。你曾经让我好过，现在就让我好像打回原形，我真的干脆就不要生出来，因为我不晓得要怎么活下去，怎么样面对这些苦难。他二十一节也说，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极其欢喜，我不得安逸，不得安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这个是在第一章21到26节当中。总而言之，约伯觉得神啊，你就干脆不要生我，不要让我生出来这个世界，甚至连光都不要照我，也不要赐给我生命。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约伯从一个本来还有一点点信心的，经历他的太太的这个咒骂，以及这个朋友的这个三个这个无奈的朋友，没有作为的朋友，到后来他都崩溃了，开始咒骂抱怨上帝了。弟兄姐妹，这是实实在在的，在上帝的面前被耶和华上帝视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只是呢，在这一个耶和华与撒旦的这一个沟通条件当中，瞬间夺走了他所拥有的、引以为傲的、可以享受的这一些荣华富贵，瞬间变为乌有的时候，信心的危机耀然而起。有没有觉得很熟？弟兄姐妹，我们要去正视这个，我们要去 接纳这个现象，这种情绪的反应，这种抱怨，在诗篇里面我们都找得到的。不要觉得罪恶感，好像基督徒都不能在祷告中有抱怨，也不能向神真的倾心吐意你心里面所想的，觉得好像不够圣洁，好像我们讲这个哦，我们这样的讲出来的呢，好像呢我们就是罪一样。弟兄姐妹，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不是约伯的抱怨，乃是约伯祷告的一部分。他心中仍然有神，他在与神的对谈当中，把他真正内心的想法抒发出来，他的情感，他的情绪，他的无助、无奈，跟他的祈求，成为了融合一个非常成为丰丰富富的在主里的祷告，为我们开启了真正能够安慰我们心灵的出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向神来祷告的过程当中，有了这样的一个安慰跟盼望的契机，就是像万军之耶和华，我们所依靠的上帝，我们所知道的，他向我们所应许的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与我们苦难同在的上帝，与我们平顺的日子同在的上帝，因为在他手上凡事都能。这样的信心仍然存在约伯的心中，要不然他就不用这样子的来抒发，向神抒发他的情感。所以在与其看见他这样子的抱怨，不如说看见他向上帝的这个 祷告，让他真正的内心世界可以向神来敞开，好让神能够再次透过圣灵的感动，用他的话语能够来成为他的医治，成为他的安慰，成为他的满足。弟兄姐妹，诗篇是非常好的祷告赞美以及抒发我们情感的这一个的这个经文。当我们越发在诗篇里面游走，我们就会看到诗人真正的这一个我们说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的这个过程，也使我们能够更加的释放，在成为这个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享受在这当中那种自由释放，来抒发我们的情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遇见神，我们来可以真正再一次经历神。所以第三点我们要讲的就是苦难中遇见神。你相信神与我们的苦难同在吗？还是只与我们的喜乐，我们的顺境同在呢？我们在困境当中还抱有希望，知道上帝会化咒诅为祝福，最后我们现在会再次经历神的良善跟信实呢？我相信信实的上帝从亘古到永远，在圣经里面已经透过主耶稣基督向我们所启示所表明，透过主耶稣所做的，所教导的，所行出来的，不管是对于门徒，对于马路上旁观的这一些这一些观众，甚至这一些左邻右舍，神的爱显明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的作为，他的教导上面所说的每一句话。难怪圣经在新约圣经当中，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我们一生所需要的不就是知道要往哪里去吗？我们一生就是需要知道怎么样做是对的，才是真理。我们一生能够活着，就是在我里面有盼望，有那永恒的盼望，有生命的力量，有不断的活水的泉源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因此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在不渴不饿的人生当中，是一个充满力量、充满盼望的人生。所以在这里约伯改变了，弟兄姐妹，约伯在哪里改变了呢？当这一个在约伯记第四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以及第五节里面，我们看到最终约伯讲了这一句话，他向神谦卑的来认罪悔改。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第五节，四十二章五节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弟兄姐妹，简洁有力的话语，难怪说神的话成为我们的亮光，我们的安慰，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跟约伯一起欢喜快乐，就是因为在过程经历这么多的苦难，在好像在黑暗当中他走不出来，甚至要放弃自己，放弃自己的信仰，放弃自己拥有一丝丝的盼望的当中， 当神临到他，向他再一次启示，圣灵的感动让我们透过他的话语，终究回想到他过去为百姓，以色列百姓所做的，所征战的，透过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再一次确认表明全然的成就神所应许的，以及我们也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所一切的十字架上所做的，让我们看见了那永生，在他里面有永生，我们也因着这个盼望，让我们可以一起大步向前的迈进，因为真正使我们能够活着有盼望有力量得着平安的，得着完全的医治的，就是我们再一次经历主基督的这一个爱，上帝天父上帝的爱，透过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奠定了在这个信仰所有一切神所应许的，使我们能够拥有，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就像约伯一样，当这个信念进到他的灵里面的时候，他整个人翻转过来了。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并不是真的完完全全的看见，乃是一个心灵被打开了，是全然的知道了，不是在脑子里面知道而已，是他的灵，他的魂，已经他的身体全然的被圣灵所充满。这种丰丰富富的生命力是从神而来的。所以约伯记第42:10里面，最后我们看到神的信实、怜悯跟恩典，真的如他所说的，在马太福音，耶稣看了 众人，他就说，在神凡事都能。弟兄姐妹，我们所敬拜所相信的是一位创造天地的主，是一位使应许将一切都更新再造的主。所以在约伯记42:10最终篇，我们也看到了大家最喜欢看到的结局，完结篇，就是好的完结篇，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把一切都再一次，不仅满满的祝福 给这一个约伯，让他失去的全然复得，而且呢，恩上加恩。经上说，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这个苦境转回，不是只有苦，这个脱离这个苦难，是一个心乃因为这个苦难重新看见，重新拥抱他所敬拜的上帝，认识他，更深的来认识他，经历他的恩典慈爱。经上说，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加倍就是更多更多，以前所拥有的更多，所失去的加倍赐福给他。弟兄姐妹，我们的一生，我们走到现在，也许我们也很富足，或是我们曾经富足过，但是今天经文再一次的应许临到我们身上，神的话语再一次好像那一口有灵的灵气吹到我们的身心灵，我们的鼻孔进去，让我们再一次能够看见这一位伟大奇妙的神，让再一次把从前我们所没有的加添给我们，满满的满满的不断的再加添赏赐给我们。弟兄姐妹，也因为这样子，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对话互动祷告，约伯了为他的朋友祈祷，希望他们也能够经历神。 希望他们能够再一次经历天父上帝的慈爱、恩典、丰富、全能。弟兄姐妹，是因为罪使全地人类都受阻，带来害怕、痛苦、折磨、死亡跟疾病，但是也因为主耶稣基督为全人类带来平安、救赎、喜乐、永生的盼望，给一切相信的人，他是化咒诅为祝福，让不可能成为可能的救主基督耶稣，天父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是拯救，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为我们，为我们受苦，为我们背弃，为我们受藐视，为我们背负痛苦。在以赛亚书53:3-6里面说到，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的刑罚我们得什么？得平安。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他的受痛苦是为你我，使我们能够不再经历这一些，让我们可以走出这个痛苦，让我们可以得自由、得释放、得到完全的医治，与神和好，把他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本有荣耀、荣华、富贵，我们可以想象的在天上的，他舍弃了这一切，好像约伯一样，就忽然间就没有了，但是是有目的的，因为他谦卑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因为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就是以他为赎罪祭，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完全得着自由，得着释放，在主耶稣基督里得着与神和好，这样美好的这个关系被得医治之后，我们能够罪得赦免。因为天父上帝的恩典，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完全脱离这一切的阴霾，全然的走出来，迎向那永恒、那永生，是永永远远的，不是像约伯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是一段的时间里面一样。当然后来因为耶和华的祝福，使约伯后面更多的这一个年岁享受在地上神所赐福于他的。然而比起那永生 的这一个荣耀，以及将来的这一个在基督耶稣里的福分，我相信那永恒绝对是值得我们期待。我们的主基督将再来，而且使一切都更新。在地上的痛苦是短暂的，在经历这个痛苦里面仍然有希望。看到约伯，我们知道神与你我同在，看到约伯，我们知道神所应许的必将如耶和华赐给约伯的从前所有的，都会加倍在他身上，加倍在永恒当中，我们必定会经历，我们必定能够再一次举起我们双手来敬拜赞美他，我们的口将不断不断地说出赞美耶和华上帝的话语。愿我们今天再一次看到约伯以及他经历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学习用不一样的心来看待苦难。我们知道他的来源缘由，我们知道他不是从上帝来的，我们知道是从罪来的，我们也知道这个信心在苦难当中难免会受到试探。连约伯这样的这样我们所说的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人， 都会面临这样子的过程。然而他向我们所教导的就是不要忘记来到上帝的面前，用祷告来向我们的神敞开我们自己，让神成为我们的神，引领我们出来，与我们一同走过在患难中，在苦难当中的环境，使得我们能够持守那对他的信心，跟随他从今时直到永远。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